老师啊，在美国的这些父母亲啊，在带养他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很担心的，如果说是孩子的营养问题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孩子长不高长不胖，而是说他们太高太胖了，太壮了。我不晓得您在营养上面您有没有对父母亲在美国要怎么样子的去注意？
其实不只是孩子啦，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讲究营养，大人也是怕胖啦，这个那个的哈，有很多心理心脏病啦，高血压、胆固醇的问题。那我觉得做个父母，对，那我觉得做一个父母亲，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准备色香味俱全，然后营养均衡的饮食。
OK，
然后鼓励全家每天固定的有一段运动的时间。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运动跟饮食着手哈，这只有两件事情。可是我知道很不容易做，除非你真的有很大的决心，或者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对你们家人很重要的。
我相信这样的习惯的建立是非常的好，因为父母亲自己也可以
对
说给自己一个training，
全家一起都能够吃得更健康，能够运动，大家都更健康。健康的时候情绪也会比较好，所以整家都会比较快乐。
的确，我还知道有全家一起去学这个跆拳道啊或什么的，
对，
是蛮好的。
对，可以从小一起洗车子开始
哦。既然运动然后又做
了家事，又省钱
又省钱。可是王老师啊，我不晓得是不是一个题外的问题啊，有些父母亲真的是很遗憾，他们说他们最爱吃的中国菜，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喜欢，只喜欢吃 hamburger。 你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一直追溯到孩子小的时候，刚开始他们我们介绍固体食物给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父母亲偷懒，或者实在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也许因为妈妈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些好吃的菜引起孩子的食欲，所以我们就将就。那等到再大一点的话，孩子就说我要吃 hamburger， 那父母亲就将就到最后呢，结果变成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王老师，你讲到将就啊，是不是也是跟父母亲也许没时间也方便有关系啊？
当然，很多父母亲为了解决眼前这个很急迫的问题要吃饭，所以就将就然后方便，可是呢造成一个很长远的一个饮食的问题。
所以父母亲可能有的时候还真的要是不怕麻烦啊，才能够让你的孩子将来也能够欣赏中国食物了。
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事。
对，是啊，我们曾经讲到说到这个营养健康的问题，我就想到我在小的时候好像全家人聚在一块吃饭啊，那是最重要而且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了，香喷喷的饭，然后全家人一块聊天的那种亲情的温馨。我觉得现在的家庭好像都没有这种时间，不知道是压力太大了还是太忙了，好像都是各吃各的，要不然就简简单单打发掉，
对，
当成是一件麻烦事了，是不是有这种
现象？当然了，在一个生活很紧张压力很大的社会里头，很多人很多家庭也是没有办法，就觉得说能够赶快把吃饭这件事情解决了就算了，
对，
所以就不再去讲究它了，也不再珍惜这段时间。我想这是压力，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整个社会的这种很快步调的压力的结果了，影响到家庭的生活。
像您怎么帮助父母亲解除他们生活上面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
我们就拿吃晚饭这件事情来讲了，很多妈妈上班就觉得做晚餐对他们来讲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因为没有时间，
很累的，
不晓得要做什么又很累啊！你时间越短的话，你就越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要在短时间之内做出一桌子饭给大家吃，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情，我现在想到的啊，我们需要有事前的准备。所以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许要在床上先想想你要做什么，先想好，给你自己充裕的时间去预备。那第二点呢，就是尽量利用现代的一些器具，比如说买个快锅啦，买个慢锅啦。
对，
这样可以帮助你自己节省很多时间。我想一点点简单的食谱，很快的可以把一顿饭做好，我想也许对大家有点实际上的帮助。
好啊，又快又好。
对，那慢锅呢用在早上，快锅用在晚上。
我知道了，因为慢锅要隔夜。
对，
是不是？好，
所以你如果在睡觉以前想好第二天早上有什么可以用慢锅做的，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各式各样的稀饭。
正好，那你怎么用快锅呢？
快锅的话，晚上回来你当然要把肉先解冻，所以我说要 take 一点 planning，
OK， 先把事先想好，
早上出门以前就把肉拿出来，晚上回来的时候看你要做些什么，红烧牛肉或者是牛腩啦、或者是猪肚啦，都可以用快锅，差不多这些东西都是在40分钟之内就可以煮好的。
哇哦，这些都是又好吃，好像要炖很久很久才会烂的，
对，
用快锅这么好，
对，
哇，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希望把这个家做得又轻松愉快又让人夸奖的话，恐怕真的有的时候要动动脑筋、
动动脑筋，
多讨教一些诀窍、可能就可以达得到，把你的快锅跟慢锅都拿出来。王老师，我们曾经讲到生活的压力给父母亲，给甚至给孩子都有很大的好像不足、不快乐、忧郁的这样子的一种连带的反应啊、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父母亲一个实际生活的一个提醒，他们应该怎么做来减缓他们的压力？
减缓压力我想对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我想到有几个原则性的建议了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晓得做运动可以帮助舒缓情绪。
哇，大家都说我都没时间来做运动、
很多人说睡觉都睡不够了还运动了， 对不对？我了解。对，但是呢很多医生都建议哦，你如果能够一个礼拜有3到4次的运动时间，每一次30分钟，你就已经是第一名了，这是最好的情况了，对你身体很有帮助。那我想我们30分钟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可以挤得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电话上面多讲两句也就30分钟过去了啊，在家里头多晃两圈也就30分钟了。你想想看，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的话，应该可以挤得出30分钟。那另外一个减缓压力的方法，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嗜好，英文说叫 hobby， 你要有点事情你自己很陶醉在其中的，画画啦、打太极拳啦、养鸟啦、种花啦、弹琴、做衣服，或者 even 煮饭呢、阅读食谱之类的哈。那小孩子比如说也是弹奏乐器啦、运动啦，给自己找一点休闲的活动，然后有规律的去做，这可以帮助舒缓我们的压力。
哦，所以王老师，我听您这两个最好的一个提醒哈，就是说要从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压力当中，好像要抽身出来一下，不管是运动或者是寻找一种嗜好来减轻他们的压力，这也可以说是您讲的就是不虐待自己的一种方法啊。可是有的时候很可悲的情形，就是父母亲这个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很坏的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
怒气发在孩子的身上，或者自己配偶的身上，或者家里头的宠物的身上，
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说请您来讲讲这方面的好吗？
对，讲到虐待哈，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四方面来看，身体的虐待是一种，另外还就是言语和精神上的虐待 verbal and mental emotional abuse。 那另外还有呢就是sexual abuse 性虐待，
是
还有呢就是疏忽啊，比如说我曾经听过一个家长讲说，他的孩子他的手断了8天，他的妈妈都不晓得，8天以后才带他去看医生，这就属于疏忽，
不可思议。
对，对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可是那个家长讲起来也振振有词，我这么忙，我也不能天天看着他，他应该来告诉我，他没有告诉我，我怎么晓得？
哎呦。好，我在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一项一项的比较详细一点的分开来讨论。我们先讲什么呢？
我想华人当中我们比较少，也许比较少身体方面的虐待啊。所谓的身体虐待就是说你殴打孩子以至于造成他们身上有伤痕，比如说断手断脚啦，或者说有巴掌的痕迹啊，或者有破啦，或者是这种我想比较少发生。那可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用我们的话语来虐待孩子。在我们很生气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一些让他们有罪恶感的话，或者是说你要把我气死啊，气死了我有什么好处啊，但你没有妈妈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有我，你就会感激我了，或者说你们要我早死啊， 嗯，这种话都是属于精神虐待的一种。
您这样一提醒，我就在想，中国的家长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跟孩子讲话。
对，这是我们很习惯的一种讲话的方式，因为我们从小也是这样听大的。
我在想这个心理是很奇妙的，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说养儿防老，他们希望说也许这样子能让他知道说父母亲多辛苦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孝顺一点。你可以说说这个负面的影响是什么？
对，当然你这样讲的那个孩子的小小的心灵啊，一个好孩子都不愿意伤父母亲心的所以他一听到父母亲这样讲，比如说 你是来讨债的啊，什么什么这些话，听了很不舒服，他就只好听父母的话。但是这些都是眼前的，因为孩子在心里头对你就会有一种很憎恶的感觉，一种那个亲子的关系就慢慢的疏远了。那到了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呢，他虽然还是孝敬你，但是他孝敬你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我不得已，所以我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打电话不来看你，我只做到我最起码的，做一个孩子该做到的。可是另外有一种，我觉得我们更渴望见到的一种好的关系，就是孩子孝顺父母亲，出于他们的心悦诚服。因为他们跟父母亲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喜欢跟父母在一起，他愿意照顾他，他爱他。那这些都是用言语来虐待孩子，使他们能够就范或者听话所达不到的一个长远的目的。
这样一分析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优劣在哪里了。
对，好，也许眼前看不出来。
对。那我们讲，如果讲这个关于性方面的虐待呢，中国家庭是不是比较少一些？
我想是不是少一些，我因为没有一些数据，所以我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也并不是不存在，可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谈到性这个字，我们有很多的忌讳，
对，
所以更不容易，即使有这些现象存在，我们恐怕也更不容易知道。那我想基本上呢，我们需要教孩子保护他们自己的身体，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你不能24小时的跟着他。
对，
所以一个原则就是要教导孩子他们如何保护自己，所以他们的身体不会受到侵犯。
如果是被自己的父母亲呢？
那我想那是很悲哀的事情啊。但是也有方法可以，也可以补救，也有补救道理。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讲预防，希望它不要发生。
如果发生了，实在是很可悲。我们是不是可以教导父母亲要怎么样子保护我们的孩子？
对，我想父母亲能够做的呢，有两方面了。大体上来说，第一个就是教孩子们知道保护他们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不管是爸爸妈妈、护士小姐、医生或者老师，任何人，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你有怪怪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让妈妈知道。如果我在给你洗澡的时候弄得你怪怪的感觉的时候，你也要让我知道。那孩子要保护他自己。那跟保护自己很有关系的另外一个事情是，父母亲可以教孩子的，就是要适时的要知道说不。
怎么说？
我们通常教导孩子说要说 yes， 是的妈妈，是的爸爸，那就是个乖孩子，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比你大的一个大人在你面前要求你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大人在你面前脱下他的裤子要你去抚摸他，那孩子会觉得说，哇，如果我不说 yes 的话，他会不会很生气？我很怕惹大人生气。可是这个时候呢，只有一件事情能够救这个孩子，就是他能够很勇敢的说不，然后跑走。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原则，至于要细谈的话，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教孩子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知道说 no。那还有一点我想提醒父母亲的，就是85%的性虐待的案件当中，那个坏人就是虐待人的那个人，通常都是孩子认识的，叔叔伯伯啦、uncle 啦、cousin 啦、堂兄，或者是常常一起玩的邻居的大哥哥啦，哈。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父母亲还可以做到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是跟谁在一起玩，比如说他们要去朋友家 sleep over， 比如说生日要去睡一个晚上，像这样子，或者去看电影，或者是 even 交给一个 babysitter， 到底还有其他的什么人会在那种场合出现，我们也需要知道，所以我们可以防止这种情形发生。
听起来孩子成长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真是有太多的危机让父母亲防不胜防，只有请父母亲真的是要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心思啊，在孩子的身上好好的照顾他们，
对，
并且学习一些好的方式。
我还是要再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的确，
thank you.
汪老师，我就在想啊，现在父母亲在带着孩子教育小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你觉得蛮好玩的事情。比方说啊，有一些家长他们会让他们的孩子很大了啊，还是含这个假的那种奶嘴啊，到处跑来跑去。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怎么搞的，还让他这样做，或者是让他包个尿布很大了，还是到处跑来跑去。他们就说没有时间啊，大了就自己会好了。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事情。
嗯，那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讲了。奶嘴的话，我觉得，父母亲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孩子差不多两三岁，还牙齿都长全的时候，带到牙医那边去。只要牙医确定一下他的牙齿发育没有问题的话，那至于吃奶嘴，我觉得是个人的一个决定。
哦，所以你不觉得说这有什么这 not big？
当然，含着奶嘴到处跑，那就变成一个习惯了。
对，
当然是有的时候是并没有必要的，完全是妈妈有的时候是嫌烦，或者是要让他住嘴，或者让他消声，所以就塞一个东西在他的嘴里头。那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的话，我是觉得大可不必。那但是有的孩子像小的时候会吃手。或者是有的孩子不吃手，但是他要吸奶嘴，那我觉得这是孩子他天生，你知道 baby 在妈妈肚子里头的时候会吸手指，所以那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有些孩子需要有这种他们自我安慰的这些方法，那吃奶嘴跟吸手指头变成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办法。有的是抱着一个 stuffed animal 一个小玩具，或者拖了一个毯子。那我有的孩子能够这样做，反而其实对父母是一种帮助，因为他们自己找到自己解决之道，就不会再来烦父母亲。不过通常这种习惯，最晚我想到了他上幼稚园五岁，最晚六岁就会慢慢的消失了。
是，我在想这个讲到toilet training， 就是去怎么样，什么时候应该不要包尿布了、这个部分好像很多父母亲都很头疼，你可不可以谈一谈？
对，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发育的速度不同，那基本上孩子到了20个月左右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成熟到可以，那个膀胱可以比较多的控制，所以他可以 hold。怎么讲？
对
，hold 他的小便比较长的时间，那这个时候父母亲就可以开始在旁边稍微协助一下，就可以帮助孩子
哦，
学会这个去上厕所。
所以父母亲真的要搞清楚，就是说孩子他有一可能在某一个年纪之前，他根本膀胱还没有这个力量可以把那个尿液不要让他出去的时候，如果你那时候做 toilet training， 搞不好反而是不好，是不是？
对，就是事倍功半了
哦。
等于说你要训练一个小 baby 走路，如果时候不到的话，你训练再久也没有用，总要等到这个孩子10个月一岁左右的时候他才会走，那个时候我们在旁边帮忙他，就大家就比较轻松一点，要配合他身体的发展。
所以这个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你怎么去看那个时机是对了呢？
对，在我提到那些以前，我有点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多中国的父母亲都会很得意的讲说，我的孩子6个月的时候就会，我就可以带他去上厕所哈，像这样子。通常在这种时候都是父母亲被训练，而不是小孩子被训练。怎么讲呢？就是父母亲学会了看孩子身上的一些肢体语言，或者是父母学会看钟。到了30分钟的时候，父母亲自己就感觉到说要赶快带他去上厕所了。所以其实父母亲是在一种很警戒的状况之下，那学会常常的带孩子去，然后很紧凑的来观察孩子的肢体的语言。所以我说是父母亲被训练，而不是孩子被训练。对，
好。
那至于一些如何你可以如何知道你的孩子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训练他，或者我们不要用训练，就是说在旁边协助他啊。
OK。
比如说你看他的尿布了2-3个小时都还是干的，或者是从下午睡醒午觉起来摸摸尿布还是干的，或者呢他小便的时候或者大便的时候他脸上有很奇怪的样子，就是他就在那边不动了啊，或者是在事后他会告诉你，那就表示他差不多。他的膀胱已经差不多到那个时候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啊，那在这个时候父母亲在旁边给一点协助，稍微在旁边支持一下，我们说 support 他一下，稍微 push 一下 guide 一下，那小孩子就比较容易。
老师，其实我想到以前比较古一点，怎么古老一点的时候，很多父母亲就让小孩子干脆穿那个开裆裤啊，在外头走，你觉得那样子好不好？我觉得好
方便。现在大家都有地毯，是不可能这样子了啦。所以是环境不允许了。那其实他的本意也就是说，随着这个身体的发展，然后父母亲慢慢去配合。因为这是个身体的physical development 的问题，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对，
如果他没有 ready 的时候，你没有办法。
嗯哼，嗯哼。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关于尿床的问题，他已经有如厕的训练，可是晚上还有常有尿床，像这样子的情形，你看是为什么？
有很多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你先要问问小儿科医生，先确定他没有身体上面的疾病。
嗯
，OK， 如果这个方面可以解决，就是你可以安心知道说不是因为身体，那我们再想其他的因素。其他因素有很多，有的时候孩子过分的兴奋，过度兴奋，或者换环境，或者紧张，那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儿童被性虐待，或者是被精神虐待的结果，所以有很多的因素。不过一般的孩子尿床也是因为他身体并没有还没有完全的 ready， 所以不用太紧张。
有的孩子是特别会尿床啊，那做父母亲的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不过您上次讲到几个，就是说父母亲可以不要做的，比方说不要大惊小怪啦，或者是让他产生很重的这种内疚感，是不是？
千万不要骂他，不要责怪他，因为孩子在睡梦中真是有一个意外。这是没有办法避免，不是他有意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早上起来发现他尿床，然后在那边暴跳如雷，当然是很挫折、很 frustrating 的一件事情，因为给妈妈增加很多的麻烦。
嗯，
那这个孩子通常他也会觉得很糟，所以他有的孩子会就说妈妈对不起 ，sorry。那如果说大人在骂他的话，让他会觉得很差，因为这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身体失控，
对，
并不是他
故意，
不是他故意的。
对，
那我们有些方法可以做呢，有些事情。有些我们可以做来帮忙孩子感觉可以好一点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请孩子一起帮忙把湿的那个被单拿到厨房去洗，帮妈妈一起，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贡献一点力量，减轻妈妈的负担，
弥补。
对，那也可以到 thrifty 像这种pharmacy 地方去买那个防水的垫子，或者你干脆把整个 mattress 用一个 mattress cover 防水的垫子把它整个包起来，那你就放个毛巾，在这过渡时间这里其实没有办法铺那么漂亮的床。
OK，
也这些是大人可以配合的。
的确，的确。所以据王老师您的经验里面，有些孩子他的的确确就比较容易尿床，是不是？
对，有的时候还有点遗传呢。
哦，
如果父母亲当中有一个人小的时候也有很爱尿床的话，也许你的孩子当中就有这样子会尿床呢。通常到了4岁左右还会尿床是很普通的，尤其是晚上。所以4岁的孩子 preschool 学龄年的孩子，如果偶尔晚上还尿床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哦，所以这个做父母亲的要责怪孩子以前，可能要先想想自己啊。
对，
可能是自己的
遗传。对，因为但是太久了我们都忘记了。
好，王老师，可不可以就尿床这个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也写的做一个总结重点？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一旦你觉得这件事情成为困扰的时候，赶快带他去小儿科医生那边，也许他都不用去，你自己去跟小儿科医生谈谈，因为医生通常都有很多的建议。然后我们需要最主要就是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是身体方面的疾病的这个可能性，把它先排除了。那如果没有这个顾虑的话，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那父母亲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不要骂他，把它当作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来处理，就像他倒翻了果汁什么，这种意外常常会发生，然后耐心的等候，总有一天他会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不是身体方面的疾病，
对，
那完全是一个身体成熟度的问题。
对，老师啊，我们知道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啊，就是什么 IQ 啊 EQ 啊，情绪智商跟
对
本来的智商。那做父母亲的可以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怎做些什么事情，也许可以帮助他增加他的 IQ 跟 EQ 的这个指数呢？
其实 IQ 我想是与生俱来的成分多，父母亲在后天所能够改变的不是很多。只要你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又充满爱的环境，有很好的亲子关系，那我想孩子都有可能把他天赋发展到他最把他就是尽量能够发挥他的天赋的潜能了。
对，
那这是父母亲所能做的。那其他的我想要改变一个人的 IQ 恐怕不太那么容易了。
好，那我们就来讲讲情绪智商。
关于EQ 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比IQ 在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的决定性上面来讲，可能比 IQ 更重要。因为我发现很多受过很高等教育好像很聪明那种天才型的人，好像生活并不很快乐。
对，
婚姻 还人际关系并不是那么美满，他自己对人生的满意的程度也比较低，然后常常跟老板出不来啦，然后到最后也许并不是那么成功，那就是跟他的 EQ 很有关系。所谓情绪智商，父母亲当然如果能够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存在的话，那已经算是向前踏了一大步了。有很多人可能还不晓得有这么样东西，
是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了。那我想比如说同理心有同情心有幽默感，这都属于情绪智商的一部分。
对，
知道自己情绪的走向，可以掌握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情绪，帮助自己从情绪低潮里头走出来，这些都是父母从小就可以培养孩子，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一项资产。
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讲讲幽默感跟这个情绪走向的？
我觉得幽默感通常也都是与生俱来的，孩子到了3-4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可以发觉他开始会欣赏幽默。那我觉得一个家里头如果有这种幽默的环境，父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那本身的个性也是比较开朗的，生活里头处处都是幽默的话，孩子比较容易，这种特性比较容易显露出来。那有些孩子天生就是不只是孩子了，有的大人也是天生好像就比较没有幽默感，那我不晓得怎么办了。
那我们来讲讲这个情绪走向好了，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重要。
对，想情绪的走向，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掌握我们先要知道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才比较能够，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先要能够知道你的敌人是谁，他如果躲在黑暗当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制服他。所以你先要知道自己的情绪。那从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忙孩子知道自己的情绪，就是告诉他们每一种感受都有一个名称的。比如说，现在我的感受是愤怒，现在是焦虑，现在是兴奋，现在是等不及，现在是生气，现在是恨恶，把每一个感受都给他一个名字，那这是第一步。
OK，
然后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说，那我们怎么处理？
对对对，我觉得在听您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倾向就是说，当孩子有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他们都希望他不要有，或者是否认他。
对，
您觉得这是不是对？
对，马上把他压下去，或者是诱导他，让他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觉得好些 ，feel better。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无形中在告诉孩子，就是说 ，OK， 这个负面的情绪是很可怕的。
那其实不是吗？
Okay， 情绪其实我们不能控制，就像头痛一样，它来走，你完全没办法掌握。你如果觉得你很讨厌一个人，你就是讨厌他，你可以决定说我不要去踢他、咬他、打他，但是你心里头对他那种憎恶的感觉，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但是我们可以教孩子怎么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
可是你要认可说他会有这些情绪，
对，
是不是
这些情绪是 OK to have？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不这样觉得。你如果觉得很讨厌很伤心的时候，我告诉你别伤心并不能让你觉得好一点。
对，
有的时候反而是弄巧成拙，我越劝你别伤心，你越要想那件事情，你越想不开。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也就是说你虽然能够认同说他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可是怎么去处理，那可能就是你真正教育的部分。
对， 对，
这就很重要。
对，
那您是不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怎么去处理的这一方面的问题？
可以，我觉得教导孩子一些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并不是踢人、打人、咬人，或者是叫，或者是摔门摔东西，那我们可以自己到房间去，比如说自己独处一下，或出去散个步，或者拿出一张废纸来撕一撕，把丢到垃圾桶，或者一般你要去打打枕头，或者用枕头摸到嘴巴，然后叫几声，或者在车房里头掉个沙袋，生气的时候去好好的狠狠的揍他几拳，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看起来真的是有很多的方法还是可以做的。不过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父母亲他自己本身他的表现，他对孩子的态度，可能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教育。
对，我们是他们的榜样嘛。
对，哇，我觉得真是非常谢谢王孟蓓老师这么有系统的一系列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父母亲的做了这么多的提醒，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王孟蓓老师。
不客气，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嘉音社特别制作的人物访谈《天生父母》。嘉音社还录制了许多各行业不同专家的讲座卡带，以及许多朋友的生命见证卡带，其内容对我们的人生生活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欢迎朋友们来电或来函订购，我们的电话是626-284-1459，626-284-1459。 地址是加州洛杉矶，邮政信箱29342，邮区号码90029。以上节目均有版权，请勿擅自拷贝。